觉得说我是国王，我
是在说话都会录进去的，
没有人比我大，我要做一些行
动。他就长时期的祭祀让他去做，结果在他的头上就长出大麻风来，祭祀说你长出大麻风了，神在咒诅你，神在惩罚你。他整个人一下子的心就垮了下来，回到宫中，我过了几年才死掉。所以在这个异象开始的时候，以赛亚特别把他看到异象的这件事情跟乌西亚王死掉这件事情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异象的焦点，异象的焦点是他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异象有一个焦点，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代表神的伟大，神的掌权，神的荣耀。神的宝座永远长存。当人间的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小时候都在一个喊什么什么人万岁的这个情形中间长大的。人间的王死了，有的死得很光荣，有的死得很羞辱，有的死得很悲壮。昨天是那个谁也他的胡森海山就出死了。他掌权的时候何等威风，他死的时候何等的悲惨。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何等的悲惨。所以我想以赛亚的心中，在当时有这个五十几年的这个王，但是在他晚年是非常悲惨，长大麻风，不能见人，不洁净的这个状况中间羞辱的儿子，以赛亚心中充满了激动。但是神让他看到神的宝座在圣殿中间永远长存，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个异象的中间是神的宝座永远长存，人间的王垮了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有一个宝座，如果你心中的宝座上面坐的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很多人尽一切的力量去求取功名，为去赚钱，去谋得爱情，想办法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在这些东西都会垮掉，都会失去，唯有神能够永远长存。所以异象的焦点是神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神的宝座的时候，就以神为中心。我想这个异象的焦点是以赛亚服事的开始，他服事中间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永恒，看到神的荣耀。在你我的人生中间，在你我的心中，有没有像以赛亚一样看到呢？异象的焦点是神的宝座，然后以赛亚看到的不只是神的宝座，这边讲到神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代表神的荣耀非常的广大哈。然后呢，以赛亚在神的宝座之外还看到了天使。这个异象的内容是天使的敬拜，天使的敬拜。这边讲到的天使是叫做撒拉弗，撒拉弗这个天使在圣经中间就以赛亚书第六章中间出现过，但撒拉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六七次，就约圣经里面出现六七次，大部分是讲到燃烧，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碰到火蛇吗？那个燃烧的蛇，那个燃烧这个字就是撒拉弗，这个字，撒拉弗是一种燃烧的意思。那以赛亚看到的撒拉弗是一大群的撒拉弗，侍立在宝座上面，在那边，他长了六个翅膀。圣经里面讲到另外的一种特别的天使叫基路伯，是长四个翅膀的，这个是长六个翅膀。那我们不是很清楚撒拉弗是怎么样的天使，但是这边说他是赞美神的，他用两个翅膀遮头，两个翅膀遮脚，这个代表说他好像不敢见到上帝的荣耀，也不敢被上帝所看见，所以这代表他有一个谦卑的侍奉，谦卑的侍奉。好，他在神面前不敢露出自己的头。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要晓得，我们是软弱的，是有限的，是受造的，我们学习他的谦卑。然后他也还有两个翅膀飞翔，所以以赛亚有这个在那边有需要的时候，撒拉弗就来伺候。在 整个圣殿中间飞翔，就代表他的他是一个侍奉的榜样，天使在那边敬拜，在那边侍奉，有谦卑的侍奉，也有一个殷勤的侍奉，两个翅膀在那边飞翔，代表殷勤的侍奉。而且呢，圣经说他们彼此在那边呼喊，彼此在那边呼喊，就代表说不是一个天使的侍奉，而是一群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他有谦卑的侍奉，他有殷勤的侍奉，而且他是团队的侍奉。撒拉弗在那边唱一首歌，唱一首歌，这首歌被很多的诗歌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像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圣哉圣哉圣哉，就是从这撒拉弗所唱的诗歌出来的。我们来把六章三节一起念一次，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整个以赛亚一生的侍奉，以赛亚书中间最重要对于神的称呼是以色列的圣者，在全本圣经中间就以赛亚书中间提到的最多次。那我相信是从撒拉弗所唱的诗歌，我们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就影响我们的人生。所以圣殿中的意象，意象的焦点是集中在神的宝座，意象的内容是天使的敬拜。圣哉是什么意思呢？圣哉一方面它最主要的意思是说，神跟万物是不一样的，是有分别的。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基督徒用一个词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啊，分别为圣，跟创造被造创造者跟被造者有分别，这个是圣哉的意思。但另外圣哉还有一个意思是发光，或者说在品格上在道德上是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圣洁。所以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神。所以这是天使在那边敬拜的意象的内容，说圣哉圣哉圣哉，神是最圣洁的，跟受造者完全不一样的那一位。所以圣经里面神严严禁止人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禁止人用任何的形象来描述神。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一切有能者的上帝。然后呢，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全世界全宇宙全人类的神。好，这是意象的内容。那这个意象，当天使在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诗歌是一个很雄壮的诗歌，还是一个很温柔的诗歌？雄壮的诗歌。这是一个比我们任何所能想象的交响乐曲或者任何的音乐更加雄壮的一首诗歌啊，天使在那边唱，我相信对以赛亚是有一个很大的震动。那这边就讲到意象的果效，因为这个诗歌唱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因呼喊者的声音，第四节，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个意象带来了果效，这个意象的果效就是圣殿充满了烟云，门槛根基震动。这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乐章。在圣经里面，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也讲到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呢整个山都在震动。以赛亚书这边的描述跟那边的描述是差不多的，这个代表的意思是说，当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会带来震撼，会带来震撼。保罗在监狱中间的时候，他写了几本书叫做监狱书信。那我们看到保罗辛苦的传福音，但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觉得他很可怜。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他的书信，你发现他在监狱里面是他灵性很高超的时候，他去写信安慰在外面自由的人。那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写信说，甚至御营全军的人看守他的兵 那些人全部因着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都听到福音了，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罗马军在看守保罗的时候就不晓得要派什么人去看守他，因为当时的这个看守犯人是把这个军人跟犯人要锁在一起，免得他逃走，谁跟保罗在一起就被他带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带来震撼的信仰。我想当我们基督徒在学习服事的时候，学习赞美的时候，要带来一个震撼，真正的震撼。好，那殿里充满了烟云，这个烟云可能是，如果从这个实际的圣殿的操作上面来讲，大概就是香坛发出许多的香，香代表圣徒的祷告。所以在这意象的焦点，我们看到上帝的宝座是何等的伟大，意象的内容，天使的敬拜中间指出我们的神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而这位圣洁的神他的荣耀带出震动的果效，这样的一位神所影响的人要在这个世界上带来震撼力，这是侍奉者的动力。圣经上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神的百姓就走向灭亡。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要有从神来的异象。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就是说你要看见神要做的事情，你看见神要在你环境中间借着你做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一个教会，如果有很多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人力上的需要，资源上的需要的时候，同工在那边反复的跟人家讲说啊，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通常人心不一定会受到感动。但是当服事的人看到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把那个意象指出来的时候，人就愿意奉献，就愿意投身。我有一个朋友，很要好的朋友，他在台北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教会给他一个特别的责任，叫他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专门负责那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呢？叫他定出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这个很难定，因为外表你没有很多事情，那你要拼命的祷告，拼命的跟人交通，或者拼命的在那边默想，拼命的读圣经，同圣经领受，说到底我的教会，神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托付。我那位朋友就说，那段时间行政的事情大家都尽量不要干扰他，让他好好的祷告，在神那边领受意象。他觉得非常的压力非常大，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两个不是基督徒的人在他们教会里面聊天，聊的事情跟信仰没有关系，而且一面抽烟一面聊天。他在梦里面非常的生气，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到教会也不懂得守教会的规矩，就很想跑出去骂他。然后他就醒了，他就在思想说，哎，这个梦跟他在思想的教会的意象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在神面前慢慢祷告，慢慢体会，他就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交通说，我们很容易顾到我们的需要，但是神要一个教会存在在这边，是为了四周不信主的人，是为了那些不相信主的人。如果教会不容许他们进来，来保持我们的圣洁，那他觉得这个不是他们教会的目的。所以他跟很多弟兄姐妹，跟很多同工交通说，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服侍附近不信主的人。那很多弟兄姐妹就有点难过伤心，说我们的需要你难道不顾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给他们教会定的一个意向。我看到当他有这个清楚的意向，为了爱，所以他这个教会就开始服侍， 为了爱神，所以爱人会有一些服事的行动，不只服事本地的人，也渐渐服事更广大区域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来到圣殿里面，看到神的宝座，看到神的荣耀，惊艳到那个敬拜。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晓得应该要来怎么样服事神。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圣殿中的意象，第五节到第八节我定的题目是祭坛前的悔改。祭坛前的悔改，刚才我们说都有这样的一个乐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是何等荣耀，何等盛大，何等强壮的一首音乐。如果有人听到这么好的音乐，应该心里非常的高兴，情绪非常的激昂。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节以赛亚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在那边，别人看，大概没有别人在那边，但我猜以赛亚，别人如果在那边的话，可能是非常的兴奋。但以赛亚在那边，在神的荣耀中间看到自己的罪。我想一个见到神荣耀的人，见到神作为的人，他一定有所反应。神要对他说话，神彰显他的荣耀给以赛亚看，以赛亚一定有所反应。在路加福音，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在加利利海这个整夜打鱼没有打到，然后呢，耶稣就叫他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想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打到什么？很多鱼。他整个晚上没有打到，但耶稣叫他下网打鱼的时候，他有没有打到鱼？有打到很多鱼，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是他的同伴啊，这两队的渔夫都是耶稣呼召的门徒。其他三个人大概是欢喜快乐的不得了，打了这么多的鱼，吃穿不愁，可以换很多钱，也很多的辛苦啊，不必那么辛苦了。但彼得在那个时候说一句话，你们记不记得他说什么话？主啊，离开我，为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个罪人。圣经没有很清楚讲彼得犯哪一些罪，那我相信圣灵单独光照彼得的内心，当他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彼得就看到自己是罪人。以赛亚也是一样，他看到异象的时候没有满心欢喜快乐，说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荣耀你，让我怎么样为你而活，让我四处传扬你的救恩，传扬你的荣耀。以赛亚没有那样讲，因为他知道神有这样一个荣耀的意象显出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一个污秽的器皿。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都让很多服事主的人需要被神所洁净才能服事。一个有意象的人，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充满了意象的人，但是忘了被神所洁净，以至于他的意象冲得越高，他将来垮得越惨。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荣耀中间看到我们的污秽，看到我们的罪恶。如果我们说刚才是一首非常雄伟的交响乐曲，以赛亚所唱的以赛亚所讲的这句话，我把它当作一条歌，祸哉，我灭亡了，这是什么样的歌？大声还是小声？也可能是大声的哀嚎，是一首哀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就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我想认罪不是我们一个人喜欢做的，不管在哪边来的人，美国人、中国人、海峡两岸，没有人喜欢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没有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 但是以赛亚在这边要被神所用，他不单认自己的罪，他清楚的认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我们认罪会糊里糊涂、含含混混的认，说主啊，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也是罪人。耶稣的救恩这么伟大，可以洗净所有人的罪，那顺便把我的罪洗一洗。这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合理化，反正大家都犯罪，我犯一点罪大概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以赛亚在这边清楚地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神借着先知说话传讲神的信息，而神所要使用的这个器皿是不洁净的器皿，神就不用。所以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呢，以赛亚不单认自己的罪，以赛亚也认别人的罪，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不是说我住在嘴唇不洁民中，我也是罪人，秩序不一样。他先认自己的罪，再帮别人的认罪，然后又在神的荣耀中间认罪，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神的光中他有悔改的行动，他在神面前认罪，清楚的认，也帮别人认，也在神的荣耀中间认他的罪，他在那边悔改。所以神就处理他的罪，有一个撒拉弗就来处理，就飞到以赛亚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撒拉弗有头有脚有手有翅膀，是非常跟人的形象很像的一个天使，手里拿着红炭，用炭沾以赛亚的嘴巴嘴唇，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一个悔改的保证，对以赛亚洁净，对，也赦免他的罪。以赛亚要接受这个火炭来除他的罪。什么是火炭呢？我的想象中间，在圣殿的前面是祭坛，圣殿的里面有一个香坛，大祭司要把祭坛上的火炭这个沾了祭牲的血的火炭放到香坛上面，然后把香撒在上面，殿里就充满了烟云。所以这个炭代表祭坛跟香坛，神的救恩借着牺牲的祭物引导人，人向神发出的赞美祷告，借着香坛达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借着火炭来除以赛亚的罪，从人的角度来说，以赛亚要愿意接受帮助。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所犯的罪合理化，我想我们很容易想到别人，但是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想到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所犯的罪，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要愿意接受帮助，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医生，医生当然医生不能真正的医病啊，医生帮忙处理一些病状，但是你神使我们身体渐渐的健康才能得到痊愈。医生不能帮助一种病人，就是不肯看医生的病人，对不对？前几天我们有朋友住在我们家，那这个朋友是做辅导，心理辅导的，那我们就在讨论我们所共同认识的人，说这个人需要，或者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但他不认得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有困难的人不寻求帮助就很难得到帮助。以赛亚愿意接受帮助，而且以赛亚也愿意找到正确帮助的源头，要解决罪要到神面前。很多人要解决罪，要从心理医生，从其他方面把罪合理化，这是不能解决的。人生有很多的问题，我想今天人与人之间会这么困难，很多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问题不只是生病，而且包括犯罪。生病需要医治，犯罪需要认罪悔改跟赦免。那常常这些问题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有正确的帮助。但是以赛亚到神面前来，去找到了正确的 医治的来源，然后呢，以赛亚是针对问题来解决、解除罪恶，不是避重就轻，而且彻底解决，彻底解决。不只是你要到医生面前，而且医生开的药你要吃。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位弟兄，他的太太的一个亲人刚刚过世，就也住在 New Jersey， 那就在聊啊，说这个长辈过世，这个非常的家人非常的难过，他们就聊到这一位他的长辈，他长辈原来在中国也是学医的，虽然后来没有开业，没有行医，但是呢，因为他学医，所以每一次他生病去看医生，医生给的药他都不放心，他都想要改，跟医生要讨价还价，所以医生也不是很愿意去看他，因为。然后呢，给他开的药呢，他又觉得有种种的理由就不去吃，后来就病重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罪的时候，要到神面前，也要接受神的医治，生了病要吃药，用神的方法找到正确的对象，从神那边得到帮助，然后用神的方法来得到医治。这是悔改的保证，当有正确的来源从神那边，然后当以赛亚愿意的时候，天使用火炭来接近以赛亚。这个时候，在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把这一节叫做悔改的提升，是神的呼召与以赛亚的献身。什么代表真正的悔改？不是洁净罪，而是不为罪而活，为神而活，这是真正的悔改。我刚才用这个音乐来描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是非常雄壮非常伟大的音乐。我用这个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这是一个大声哀哭的音乐。我请问大家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大声还是小声的音乐？小声，有人说小声。神是这样一位荣耀圣洁的神，要用这样一个刚刚被除罪的以赛亚小小的人，神在以赛亚面前没有用一个很雄壮的声音对以赛亚说起来，我要用你。神把主动权交给以赛亚，这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甚至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有一点忧伤的声音，有一点忧伤的声音，是一个微小的声音。神主动的来呼召以赛亚，神愿万人得救，神不愿一人沉沦。但神要万人得救的时候，神没有差遣天使，神寻找人，神没有强迫人，神等候人。这个声音是一个温柔的声音，是一个主动的声音，是一个语调谦和，好像心中忧伤的声音。神让以赛亚有机会主动，神不一定需要用人，神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神给人有机会来服侍他。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成为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福气，很大的恩典的地方。神不必用你，神不必用我，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神愿意给你我有机会来服侍他，给人献身的机会，而且神不勉强人。以赛亚哥在这边有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在希伯来文有点这个原来的字就是看我，你看我，你差遣我，看我，差遣我，我在这里。这是在圣经里面好几个人有这样子跟向神回答的答案。 有没有人记得有谁说过我在这里这句话？出埃及记三章四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里。撒母耳在圣殿里面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神在呼召他要去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说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的回答。好像创世纪在开始的时候，神问人第一个问题，当人犯了罪，你们记不记得神问人什么问题？你在哪里？神对全人类，当人迷失了，当人远离神的时候，人犯罪躲避神的时候，神问你在哪里？然后在历史中间有一些愿意被神使用的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个标准的回答，要神你来看我，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感谢主你赦免我，你洁净我，求你使用我。在一个伟大荣耀的敬拜赞美之后，在一个真诚的认罪悔改，在洁净之后献身奉献，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这是以赛亚对神爱的回应，对神邀请的回应，到承接神使命的回应。我们从前有一个同工，是我们的属灵里的老大哥吕秀全牧师，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有一次唱一首诗歌，在聚会中带一首诗歌，可能很多人知道他讲的这个故事。这首诗歌中间有几句话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他唱的时候心里就很感动，但是他想说他已经六十几岁了，用我一生，我的一生已经不是一生了。他说求用我余生，用我剩下的生命。李秀全李牧师的太太李师母，那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唱这个诗歌也心里很多的感动，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残身，剩下来破碎不堪的人生，求你使用。居然会呢，有个姐妹说你刚才唱的诗歌真是好，我也把它唱成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先生。我相信说当神对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所最爱的摆在神面前，求神来使用。在祭坛前面的悔改是有真正的行动，真正的认罪，然后有真正的保证，真正的洁净，真正的赦免。然后悔改不只是让我们只是回到原点，而是要远离罪恶。怎么远离罪恶呢？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神呼召我们，神可以不用以赛亚，神可以不用任何人，神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他给你我有机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神就继续对以赛亚讲说，他要承担的使命，圣殿中的意象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祭坛前的悔改是以神的洁净呼召以赛亚的献身为中心。然后神就告诉以赛亚说要他去做什么事情，这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说以赛亚要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成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赛亚要去传的对象是眼睛不愿意看见，耳朵不愿意听见，心里不愿意受感动的，心里不愿意明白的对象。以赛亚他接受这个使命的对象是一个硬着心肠的百姓，硬着心肠的百姓。我不知道在你我的环境中间，我们有没有碰过立志硬着心的人， 你怎么样子跟他讲，他听不进去，听进去左耳进右耳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觉得别人是这样的人，别人觉得我们是这样子的人。这一段圣经在新约中间被引用了六次，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都有引用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讲的，然后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用彼得讲的，或者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样的经文。可见呢，他们对整个罗马书第六章是非常的熟悉，而且特别对于这些不愿意听、硬着心肠的百姓有很深刻的感受。这是神呼召以赛亚要服侍的对象。我们常常想说，我们热心献身服侍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不留在家里看电视，不留在家里睡觉，我们来聚会、来传福音、来关心人，做很多探访的事工。至少他们要了解，要 appreciate。但是神要以赛亚传讲信息的对象是硬着心的百姓，硬着心的百姓。这是在耶稣所讲的比喻，有几种的硬土，土浅石头地，里面路旁的土地，或者是长满荆棘的土地。用这个江浙人骂小孩子的话说，这是油盐不入。很多人听到不受感动，没有反应，拒绝神也拒绝人。其实你我从前不都是如此吗？你我从前不都是如此吗？但是服侍神的人不能因着人的反应就不服侍，就挫折。我几个月前在曼哈顿碰到一位老牧师，他的教会里面刚刚出了一些难处，给那个老牧师很大的伤害。那我的老板，我的同这个老板李定武牧师就介绍我给他这位老牧师认识，啊，说他刚刚加入我们跟新传道会一起服侍神。那我可以体会到那件事情在那个老牧师的教会，在他的心里发生的那个伤害很大。但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你来服侍神真好，你来服侍神真好。”十字架的道路服侍的对象是不愿意听的人，但是我们服侍的是神，我们为爱神的缘故来服侍这些硬着心的人，这是使命的对象。第十一节、十二节讲到神要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以赛亚先听到这些人不愿意听、不愿意看见、不愿意明白，以赛亚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神对以赛亚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境内撇下地土很多。”讲到有很多荒凉的状况，这是以赛亚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以赛亚不是传神要给你一个好消息，以赛亚传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宣告神的审判，宣告这边的荒凉。先知所传的信息简单来说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指责当时人在灵性上的堕落。当时许多人，其实历史历代有许多人用偶像，不管是实质的偶像，或者是金钱、权力，或者是色情、爱情，成为他心中的偶像来取代神的位置。以赛亚指责他们灵性上面拜偶像，先知指责的信息是斥责人家灵性的拜偶像，先知的信息是斥责人在生活中间有钱人欺压穷人，有钱人欺压穷人。先知的信息是斥责以后宣告说神要审判，宣告神要审判。以赛亚的信息是人家不欢迎的信息，但先知的信息并不停止在这边。先知信息还要说，在审判之后，神应许有复兴。审判之后，神应许有复兴，在复兴中间，神要带他的赐下弥赛亚 把神真正完全的恩典成就在人中间。这样的信息是不容易传的，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但是呢，虽然没有人要听，神要以赛亚继续去传。以赛亚从此开始60年忠心于神所托付他的信息，在那边传讲神的话。以赛亚书中间也讲到弥赛亚要来，弥赛亚的救恩。所以第三方面，13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艺术橡树虽被砍伐树灭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以赛亚的信息不只是讲到审判，讲到使命，他的使命有一个盼望是将来要复兴，在拆毁之后神要建造，在击打之后神要医治，在审判之后神要使他们复兴。这是以赛亚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因为知道他所传的不只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他要宣传审判的信息，他带来复兴的信息。神的应许是你我服事的动力，是你我人生的盼望。传福音要流泪，要流汗，甚至要流血，但是呢，忠心服事神的动力就是因为看到异象。异象是什么呢？是看到神要做的事情，是悔改，看到自己的不堪，是听到神的呼召，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学习服侍神，看到人虽然不愿意，虽然拒绝神，虽然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神有那个恩典，神有应许将来的复兴。所以保罗可以在他殉道之前写下提摩太后书里面他那个他所唱的人生的凯歌，没有神应许的这个复兴，人不能服侍。我问的一位姐妹，她住在加拿大，她有一次跟我分享，她在中学的时候就信主了，大学也很热心服侍。大学毕业，因为在教会里面被人绊倒，他有10年不去教会。后来全家要移民加拿大，他先生是在台湾跟加拿大两边跑，他先生是医生，就给他先生很希望他回到教会里面，他就给他一个劝告说，我们全家要搬到加拿大去，新的环境，儿女很容易学坏。所以你去那边带儿女，找一个教会去参加教会，在教会里面儿女比较不容易学坏。他就因此他就重回教会。他跟我分享说，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不是很有讲道的恩赐。他说那个教会的人也很少。他说有一次他旁边一个人啊，睡觉的聚会后睡觉，不但睡觉，而且打鼾。不但打鼾，而且呢聚会去到一半，整个人倒在他身上。他说讲道讲的让那个人睡得这么好，可是他说神借着那一位牧师的信息改变他的心，他一面听一面流泪，一面听一面流泪。我刚才提到那位老牧师，我从前听过他的名字，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是在这个老牧师的教会里面重新回到神面前。那个老作家小的时候，他的妈妈答应他说，将来你一定要去教会。那时候中国抗战，他就跟母亲分开了，到他年纪很大，80几岁70-80岁才回到教会。可能那个老牧师的教会，老牧师年纪也大了，讲到不是很生动，但是他看到那位老先生老作家，非常有名的作家，也一面听到一面流泪。我相信说真正有神的话就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先知即使传的是悔审判的信息，人不愿意听的信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世界上要传扬福音，这个福音如果不要人悔改，这个福音就很容易传。但是这个福音要人承认自己有罪，要人悔改，要宣告神的审判，才宣告神的祝福，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有神的话，神就在那边动工。今天我们从圣殿中的异象 祭坛前的悔改跟十字架的使命来描述神呼召以赛亚的这一段圣经。意象是什么呢？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知道神要在我们中间做什么事情。悔改就是一个向后转，不再向着世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为神而活，把自己献给神。使命是什么呢？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我开始的时候提到，前两天前我跟另外三对我们成功大学毕业的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分享的事情，我就想到我过去大学时代的那一个学校的团契，大概是一个40个人左右的团契，我们这一届大概10几个人。那中间有一位牧师在 Flushing 做牧师，他是我们中间第五位全时间传道的人，我是第六个。我就会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奇妙，说那么小的一个团契，为什么神呼召人来服侍他呢？很奇妙。那我相信说，这是神有格外的恩典，神要我们放下这个世界上的追求，来追求神自己，来为了神的荣耀把自己献上。一个教会要成长，要复兴，要能够传承，很重要的就是栽培服侍神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产生献身侍奉给来侍奉服侍神的人，在圣殿中的敬拜要有宝座，让神的宝座成为你我人生的中心。在祭坛前面献身神的火炭，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听见神的呼唤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的人生中间，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求神拆毁我们所有的软弱，求神重新建造我们的人生。今天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用这一篇信息，求主对我自己说话，也就是圣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可以重复再过一年没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在人生中间有一个转捩点，遇见神，让神重新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让我们在那个祭坛面前被他洁净，而且献身给他，让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这一篇信息，这一段圣经，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2700多年前，你怎么样呼召以赛亚？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也是嘴唇不洁，我们也是满身污秽的人，但是你竟然爱我们。求你把那样一个愿意跟随你，愿意让你所差遣的心智摆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跟随你。虽然有许多的难处，虽然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你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喜乐的来跟随你。在岁首年终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立志。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牧师在这人中间的宝贵的信息，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意向，就在新的一年给我们的新的意向，我们能够朝前面的道路来奔跑。好，现在我们大家来
向你们看福音诗歌第198首，读进去了。
是不是录下来很多东西啊？
Thank you. 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灾圣
圣灵宝座是个同在当中稳重的同在，从今时到永远。
阿门。小孩子吃不了。我是个那么死的这个稍微的弱
啊，
因为他搬家了，因为他没电话，我想。
这个有关的，我现在没事。
对对啊，那你下去带你看看。
给你吃什么东西不应该吃的、啊？
妈妈，
当然知道了。妈妈，这不能打胎吧？他们说老师，老师是大还是妈妈大？
是，
你们这个路子还是
我着急了，不想干。
还有吗？
这以后啊，
这这么多啊。吗？喂，
头不好，不要让我抱。
妈，你不是要不要吗？
都在地上
去抢票
啊！
哎呀，爹，你这也没有那么
严重。
哎呀，
你
没事
了，
他妈不是走。我是老板。哎呀，你我的，我的老板，小宝不点，我们是小不点。阿军哥真的，
老师，你看他现在会叫我了，看到我叫老师。
不是阿军哥，
哎，人没叫过阿叔了，
阿
叔，
阿叔，
要不
要？啊，
阿
叔，阿
叔，
阿姨，
阿姨，阿姨，阿姨，阿叔，
你好，
阿叔，你好，
阿叔，佳佳，佳佳，好，做什么？
幸福很大了
啊！啊，这个以后。
啊，可以可以可以，
妈，
大家
别过
来
了，
他也
是这样，对，
你也是这样
啊，嗯，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因为这东西你放到网上直接download了之后，
这是过了吗？
对，过了。我看一下他的包在哪。
他是由玛利亚从女孩生的。那么这个事
所以他讲，因为跟他们说你这样做错了。
一秒钟。
他对网友说：“记得跟他们说，你会把
一秒钟，
他们就会把他害死。”所以这个他们这些记者就很，说真的要说明点哦，他们有时候为了钱的原因，他们自己到。当然，这些出来的，就是来的。
从不讲，不讲。
他们转讲就不要回来。
我只是看的就是路数。
所以当时呢，接触的时代有一些律师啊，有些甚至有职业的人，他们听到公司话，他们说，你说这种生意还是要，就是要拿他做啥，有些人呢，所以接触的这样说哦，你们。对就说他们对了解的人物他们就一直把这个生命摆上。那么这个讲到现在啊，我们来一下心理啊，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嘛，我们来查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七节。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一个，也算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啊。第三希伯来书后面这里啊，大家尽量找一下啊。这边就希伯来书里面就讲我们信心的功课啊，信心的功课。虽然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啊，但是说不要害怕啊。好，我们去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第十章，然后这边好，那这个第十章呢，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三十六节跟第三十七节啊，这两节。希伯来书。
我有很大的功能。这个
希伯来书啊，第十章第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好了，我们大家总结一下啊。若有人忍受那种鞭打、捆锁、鞭去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钉钉死，受试探，被刀杀，被绵羊三年的皮各自争吵，受荣华困难苦害。好，我们这样可以吗？那这边讲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就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说，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有时候生活碰到困难啊、哦，就说碰到一些难处，叫我们信心也不要动摇啊、哦，就是因为神他有他的能力，就说神他有经过苦难可以来让我们更磨练我们。那么这边他讲到就是说，有一个是被拒
绝，我也是用这个，也是这样算。也是用自己的开窍，这里用漏，这样怎么
办？
再打点更少，不可能再
打。
我也不可能。 这是你帮苍蝇，这是你帮苍蝇。哦，是吧？
大家快
点，
我搞
一个。但是今天是几点钟了？哦 ，OK。阿姨，阿姨，阿姨，你跟我好不好？哦，抱一抱。怎么了？哎，你干嘛吃醋了？我们自己儿子什么时候都可以抱，就是过来。他不让我抱，我不高兴。你也不让我抱的，哪有人不喜欢我的？你要不要？
对
啊。他走。你为什么抱你？你是不是跟地球？啊，不是吗？哎，你怎么了？
我们要
说
这样，
好不好？好，让给你，让给你。你是谁？真好。
爸爸，
在哪办？
这不是前
次的
样子，
对了，今天怎么还有个别的车啊？我去来一部，二十啊，二十宝马。啊，对，
坐在
里
面推就好了。
对，好。
我
也
可以坐啊。
喂。
嗯。
哎呦。啊。我来了。
别
画
画！
快！把这个插座，把这插座。
哪里插到了？
你小心了，你要摔。你的位置问的很好，爸爸也在找哪里插掉，这插掉都坏掉了。哎 ，no， 刚。
反过来有没有？反过来。
Broken。Yeah， 没听见。啊，没关系，继续写吧，我看看能不能写。没写就写，写吧。对儿子很好的，好像，
对
儿子蛮好的，
对儿子一直好的很，一直好的
很。入在哪里啊？
你好在哪里啊？这几个歌是谁？今天老师唱的不错吗？
是的。哎，不要撞到这里啊！不要撞到这里，傻瓜！爸爸饿了。你说爸爸要不要吃
饭吗？为什么不要呢？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首歌是哎呀冷的，
冷冷的，
哈哈哈哈哈。Mario， OK， 你不是通州孩子。
妈妈你在干嘛？我要 number eight。
number eight， 你要点歌啊？
嗯。number eight。
I don't see Jamie as part of the group for me. I don't see where she is. Mama, what? Mama, what?给他吃吧，这怎么回事？要吃总是好的了，要吃当然好了，给他不吃不好。哎，要吃就吃完啊。哎。
自己不吃了。
那自己不。
哎，继续播了，好。
对，我有啊。听着了啊。啊。我们要做有修养的啊。照顾你的小弟弟啊，照顾小弟弟。嗯。啊。
去
公园去哪？玩。啊 ，Let's go。你下去。你下去。不能浪费啊。哥哥，你喜不喜欢跟这个小妹妹玩啊？喜不喜欢跟阿姐玩？哦，好厉害啊！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啊，你玩了吗？啊，这个是小朋友，你知道的吧？天赋。妈妈，请问一下，啊，天赋。
I'm green,
mother. 那好好。
Mother.
Good start.
Happy mother. Happy mother.
I don't even know where I'm going. You don't want to go to class, so you can go to the next class.
No, but I have...
What's the question? I
don't
have... 谁是你的？ What's the
widow?
爸爸帮你拿出来。来。拿。拿。爸爸帮你拿出来了。
这男孩子怎么穿裙子了？他跟我说一下。
你坏呀！你到现在怎么一点也哦来了哈？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对了，这样的，电话起来就多了，对了。
妈咪。
妹妹怎么一下就能抓住他的紫颜色的底子了？哦，紫颜色的蜡笔，你来紫颜色？你喜欢紫颜色吗？你在说不？不为什么？不不，啊不不，啊不不，还在讲还在讲不不啊。How did you make the elephant? Is that an elephant? That's not an elephant. No. It's not an elephant.
I love an elephant.
You think it's a dinosaur or something? Yaha Tese? Yaha Tese?
Tese!
I don't think that's open.Is it?
Yeah.
Probably not.
What?
听你。
耶！
哎，我的妈呀！妈妈，我们的妹妹的手怎么脏兮兮的？都是马可，马可要是马可的总是能洗，不太容易。这是个温暖的，怎么样了？啊，吃完了，啊、哦，你眼睛好了不啦？你本来又不是在这里的，你本来又不是在这里的。你在剪他的胡须是不是啊？剪什么？这什么男的？哦，我们阿叔和信也会一看。
就那个点儿，你也不能说现在好，因为你好在问，你解决上没有？没事，没时间，你那个两个钱，我光吃这两个，
还好。
谁的
表干
的
那
个？
没有的。
怎么都？
那为什么我不是捡到哪儿的吗？
我也不懂。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我
是白菜，我是白菜，然后就是闲聊，
聪
明
的，
聪明
的。
叮叮叮叮叮。
是你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
谁。
看到这件外套，阿姐。
阿姐，你的外套漂不漂亮？你看我的外套不漂亮，黑的呢，我喜欢红的。
不行，他喜欢蓝的。
他
说他喜欢蓝的。他说他喜欢蓝的。要不要爸爸帮你剪？要不要？
你去找爸爸。爸爸，爸爸，
你来，你过来，爸爸，爸爸教你怎么剪，好不好？嗯？
你
先洗手，洗个手。啊，手。专心手手，不要
伸过去。嗯。
不要，谢谢，吃过了。
Oh, that was good.
dropping level.
Christy.
You did one and then go play a song for us.
Wow!
Is that in the book?
Yeah,
but go play a song for us.
Yeah, super nice. 12:29. Christine 的心肝宝贝，不然妈妈就是你的心肝宝贝。我们是四小便，四小便怎么扎的妈妈？四小便扎的很有很有水平的。滴滴滴，妈妈这个小便是怎么扎的？我看不明白啊，长得有些纹纹素哦，是不是累了？那你走开呀、啊！爸爸在当中要小便吗？真的真的好。刚才你这样甩一下，差点就碰到爸爸的眼睛，这个要当心一下啊！不要乱甩，这一定要看着看，看好脚在哪里。哎、啊，爸爸教过的，不可以这样子，可以。
这衣服吃的怎么不做成绩的哦，脱下来了一层啊，什么叫脱下来的，我听不懂了。哦，好了，你跟着爸爸走下去，我们到下面看一下。
咚咚咚，咚咚，
我去打了。
咚咚咚，咚咚咚，
他是怎么去？
咚，好，咚，
就到了。
哎呦！下楼去，来，开门，开门，开门。
Thank you.